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0月25号礼拜五，光复节 ，Joy， 就两个礼拜以前，也就是在国庆之后那一天，我们谈到了新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加拿大的女性作家 Alice Munro，
对，
她的作品《Runaway》出走。时报出版的
我是要谈《出走》里面的一个三部曲，因为《出走》里面总共有差不多
九篇吧，
有九篇短篇，
啊、篇
那其中呢，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是写一个女人的一个成长故事，差不多从20岁小她50几岁哈。那我觉得这三篇呢是我可以说它是一个连环相扣的三个短篇小说，我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长篇，只是它把它当作片段式的写法的长篇
啊。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是 Alice Munro 自己个人发展出来的一种这个写短篇的模式。
根据我的记忆，好像你上一次也提到，这三个环环相扣的短篇，本来可以是你也可以这样倒过来讲说，是被作者浪费掉的一个长篇。
我觉得他不是，他
不是
浪
费，当然不是浪费。
因为我觉得说，他是用90页写出了别人要250页才能写出来的一个故事，而且他因为真的就是去无存精，就把那个片段跟短篇无关、不适合短篇的东西，他全部扔掉了。所以他少了很多连续性。可是呢，他用他彼此的环环相扣的那个彼此呼应的方式来强化那个小说的效果。所以我那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蛮震撼的。不过我现在不要浪费时间了，我赶快来介绍第一篇，因为我上次都没有好好讲第一篇。第一篇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女主角21岁，1965年的时候哈、她在一个火车之旅上呢，来这个来邂逅的一个男主角啊。不过呢，我要先说呢，她在这邂逅这个男主角之前呢，她有安排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桥段啊。惊人的桥段就是说呢，他在坐这个火车啊，他坐火车其实是因为他要离开他希腊罗马文学的这个博士论文的写作，他要去一个地方做代课老师啊。
是。
然后呢，他其实因为毕竟是个人生重新开始，所以他是有一种自信，有一种开心的心情做的。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年纪也很大的一个丑的男人过来要跟他搭讪。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呢，因为她觉得她这辈子呢实在是太多长得不没有吸引力的男人搭讪了，所以她受不了了，她马上就离开那个男人。因为而且呢，她处于一种非常胜利的一个非常很高兴的，就很成功把这个男人甩掉。后来火车停下来了，因为可能是被一个树枝挡到。可是呢，火车重新开动没多久，就撞死了一个人。
火车撞死了一个人
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刻意跑到火车前面去哈。好，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我说这个惊人的桥段出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小说里面看过这种桥段。这个女主角因为有生理期，所以呢，她去洗手间换她的卫生棉。那一段写得很详细，我那时候看的感觉就是说，天哪，我从来没有人看到有人把换卫生棉这个动作写得超详细的。可是呢，跟情节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呢，那时候火车还没开动，所以呢，刚好是有人要去处理那个尸体，走过旁边的时候呢，他刚好要拉那个水的时候呢，他发现旁边有人走过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拉那个水。所以呢，他就只是把马桶盖下来而已哈。然后呢，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呢，他听到有人讲过说，天哪，里面都是血，一定是火车刚好撞到那个人的时候喷上来的
啊。
就是说呢，别人误以为他的精血是那个被撞死的那个男人的这个的血哈。然后呢，因为他有在火车上看到有哪些人下车去把那个遗体搬上担架，所以呢，其中有一个人过来，就是男主角过来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问他说，请问那个人是不是穿什么衣服啊？因为就是跟他被他拒绝那个丑男人啊，这个男的一开始不太想理他，后来才跟他说，没错，就是你看到你心中的那个穿着。这个女主角就迫不及待的要跟他讲他的罪恶感哦，他可能今天穿了那个衣服，他要去来做一个火车之旅，他可能想说是因为要逃离他的忧郁症，是因为我拒绝了他，所以他才会做那个下车去被火车撞的那个决定啊。那这个男人呢，有一点的跟用有一种这个 有一种就是用知识分子的口气跟他说、你这个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如果这样子人生就要有罪恶感的话，人生要有罪恶感的事情未免太多了、
这看起来也是个伏笔。
好，是一个伏笔、没有错、因为呢马上这个女的开始辩论起，女主角开始辩论起罪恶感的题目，而且呢透过关于罪恶感的题目，而且他就是要讲人为什么应该为这种事情有罪恶感，他这整个的失去他的罪恶感，他整个的沉浸去了跟这个男人的对话里面。所以那天晚上如果不是因为他月经来的话，他老早就跟男生在火车上就发生那件事情了、可是因为男的知道说因为跟他拥抱啊跟他接吻他没有拒绝，所以这个男的在几个月之后明明根本想不起他的名字，也想不起他在哪里教书，只是呢想就是这个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因为后来我们会知道这个男的已经有三个情妇了，
已经有好几个情妇了
所以就是呢只是有一个这个男的有一天晚上很寂寞就写信来寄一封信来这个学校了、刚好在女主角刚好也是要失去，因为刚好他代课老师也不能带下去了、所以这女主角毫不犹豫的去这个小渔村找他，
是
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怎么跟这个男的这个认识邂逅，在这第一篇小说里面交代的、然后这小说的结尾就是这个在这个小渔村到了，他才发现原来整个小渔村虽然都知道这个男的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太太，就这个太太刚死，整个小渔村也都知道、这个男的蛮受女的欢迎的，这几年来都有女的主动帮他做家事他进来他才知道的，
而且这样我们回头再去看之前两个人刚邂逅的第一个话题是罪恶感的问题，那就表示一个罪恶感会逐渐丧失跟一个原来就没有罪恶感的人，这个中间会又有一个对位的关系。
事实上这个罪恶感的这个主题到了第二篇到了第三篇我说它会一直重复的、重复这个主题，所以我说它的小说有这个连环小说，它有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很奇妙一点就是说这个男的呢这个手要往下就是要去亲他要抱他可能就是要跟他 要求欢的时候手往下摸的时候呢这个女主角马上反应说不行我还是处女。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女的呢不让她往下摸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生理期。在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回去从这个小说从头开始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也是爱丽丝·蒙罗就安排这个草蛇灰线的一个方式几乎从第一段开始每一段这个小说这个女主角都有说一个谎。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意的呈现这个说谎这件事情也就是不可靠的叙述也是 Alice Munro 的一个叙事手段。
你会发现到了第二篇到第三篇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呢有跟人家描述事情而且特别是她心里最激动的时候跟人家描述事情的时候呢有一笔带过故意盖住重点，她这个东西会在这个第二篇小说第三篇小说一直重复出现这个主题。那这个在机遇这一篇就是三部曲的第一篇从第一段开始的就开始有这个主题了，例如说他其实要去搭那个火车是要去跟那个几天前在火车上邂逅而且在火车上跟他拥吻这个男人约会嘛，可是呢他就说我只是要去，他会跟朋友说我只是要去北方的那个村庄，我只是去只是一个远足而已，这就是个小小的谎言。第二呢他讲一个月前呢他跟一个同事刚好去看了广岛之恋那部电影，那个同事跟他承认说前不久他刚好做了一个别人的婚姻的第三者。然后这个女主角就说我也有类似的状况，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发展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对方的太太卧病在床。这是一个谎言。他没有发展下去的原因并不是那个对方的太太卧病在床。他没有发展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那天晚上他刚好生理期。然后第三篇呢就等到说呢他要来跟这个男主角约会了，已经要到这个渔村来这个男主角约会了，他在巴士上就想说天哪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男人想说我搭了那么久的巴士又搭船又搭公车就是要来跟你约会的嘞，我一定要来掰一个故事。我是在附近刚好有一个朋友所以顺便来看看你，然后我就待一晚上就走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在脑袋里面构思一个谎言的习惯。这个是会是第二篇第三篇到了就是说我们到结尾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他女儿离开他是他自己不知道，因为女儿就会我们的做读者的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反复出现的习惯。然后呢我再举个例爱丽丝·蒙罗呢他是一个算是蛮会用对话来呈现这个意在言外的这个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对话重点常常不是对话是那个对话的那个风格。这个女的呢到这个男的的家里他已经从计程车那里知道说原来这个男的的太太刚死，而且刚刚一个钟头前 告别式才刚结束而已，嗯、你怎么那么晚来？所以呢，刚刚那个女的在计程车上已经想说，天哪，我怎么这个男的太太才刚死，我就来，这个时间实在不对，因为他可能还在哀悼他太太，他是不是要打道回府了？没想到计程车还是给他载到现场了哈，载到现场他就发现当场已经有一个女人在那里了，而且女人是以原配的身份跟他说话，就是一副对这里的家对这个男人充满了解的时候，而且呢，这个女人还用很权威的口气跟他说，这个男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这个然后呢，而且这个女人一听到说这个女主角完全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他马上，因为这个女人一开始以为他是来参加葬礼的嘛、
uh-huh.
以为这个女主角是这个刚死掉那个太太的朋友嘛。
Uh-huh.
他一听到说天哪、啊、他这个人一问三不知。所以这个女的马上清楚了、uh-huh. 啊，这就是男的新交的女朋友。
Uh-huh.
嘿，所以呢马上这个在帮这个男的做家事这个女人呢，这个权力意识马上出现了，所以马上跟这个，而且这个女的呢，这个女主角当然那时候还是一个21岁的学生而已，还天真的不得了，所以呢马上这样他们就要有一个刀光剑影的对话。
嗯，
好，例如说呢，这个因为这是21岁的女主角，所以她很笨，她看到这个女的已经在那里表现出一副对这个男的生活起居都充满掌握的那个权威的感觉的时候，她还傻傻的问对方说，那你帮他做家事，他没有付你钱吗？哦，就这句话充分的显露出这个女主角那个时候多笨，因为
应该说天真嘛，
天真无邪，因为对方已经用各种方式来显露说他的生活就是我在打理了、而且呢，我已经对他的生活打理，我已经对他的生活掌握到这个地步，他有别的情妇我都不管他了，就是一副原配的口吻的哈，
应该是中宫皇后的口吻了。
对，好，然后呢，我们的女主角还笨笨的说，那他没有付你钱吗？那现在我们就来展现说这个权威的这个口吻的这个女人呢，怎么来这个时候呢，还被讲了这么侮辱性的话，被问说她没有付你钱吗？所以她怎么回应、艾丽丝穆罗在旁边就安排了一只狗、而且这只狗还是这个做家事的女人带来的、所以呢就在被她这个做家事女人被这女主角侮辱之后呢，
也不是侮辱，应该是说不小心的
被讲得很白、被问得很白目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女人呢就跟这个狗说，你这个懒女孩，你给我起来，我们现在就要回家了、就意思就是说呢，她其实当然最想下逐客令的对方 是这个女主角，
是，
可是呢她是声东击西，她去骂那只狗这样子、
这个手法我觉得非常就是说似曾相识，你不觉得张爱玲是经常用这一套？
是啊，然后再来呢，下一个当然她现在就是说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权威女人最想讲就是说，你这个笨女生，你给我离开，这个男的生活已经够多女人了，不缺你一个来了这样子哈、可是呢她当然不能直接讲嘛，那再来下一个，我们才看到她当着女主角面赶她自己的狗走哈、然后呢下一个我们在想说，哇，加拿大人的那个礼貌又出来了，好意的通知女孩子说，你如果要回你家，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家是在温哥华、巴士才一天才一班而已、所以呢你现在要不要去那个巴士，然后呢我可以送你去，你就跟我你先到我家，你先跟我们家人先吃一个饭，然后呢我就骑脚踏车，然后呢你可以就慢慢跟上来，这个巴士站没有那么多远、这个女主角呢本来在计程车上还很后悔今天来的时间真不对，因为这个对方的太太刚死，她不可能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来正确来约会的时间，因为女主角一开始可能只是想来跟她有个一夜情两夜情而已、没想到呢被这个当场的这个权威女人跟她讲说，回温哥华的巴士在哪里的时候呢、这女主角就讲了，我要待在这里。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这个一个女人马上轻易挑起了另外一个女人战斗的意志了、我要待在这里，就是我要待在这里你管这样子、你也不是真正等于说这女主角也意识到对方根本也不是这里真正的女主人。然后那个对方只回答说，待在这里啊，然后呢女主角说，没关系，我去巴士搭巴士也不用你送，你不用管我。然后对方再怎么样展示他的权威呢，对方就跟他说，这个冰箱啊哪里有问题，你等一下要怎么用，这个门啊上锁的话要怎么样，就是对方开始展现又
他对这个地方的
熟悉程度然后还在问一句，请问我的狗要不要留在这里。
挺有趣。
我就说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写对话、嗯、
非常有趣
写对话的方式、嗯啊、然后再来呢下来就男主角回来之后呢，男主角回来了之后呢，这个女主角就知道了原来对方曾经打过两次电话给男主角、啊嗯、对方这个权威女人打第一个电话是跟他说我现在要去巴士站看看他有没有回去，男主角还说、嗯、好啊你去看啊好，而且男主角意思就是说，你去帮我看看这个，到底看的那个男，这个女的知道我太太走了，她有没有走？啊、嗯，这个女的真的去看了，而且发现她没有走了，哈、啊，发现这个女主角没有离开了、嗯，而且马上跟这个男的讲的，我看到这个打这个两次电话，这又是一个很厉害的意在言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权威女人碰到这个女主角的时候可以很强势，表现出一份很厉害的样子。她碰到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白痴了。
嗯哼，
她不知道说这个男主角听到说这个女主角没走，那一定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有特，发现自己对一个女人有特权的时候那种喜悦嘛。
嗯哼，
可是这个强势女人是完全不懂男人这个心理，还附很愤愤不平的去跟那个男主角说：“天哪，这个你这个麻烦来了，他在就待在这里不走了、欸。”哦，然后厉害的是还有一个细节，
嗯，
男人知道这点了，故意不马上回来，
嗯，
因为男人知道他掌握住这个女主角，
是，
只是写这么一封信给他，哈、啊，而且对方还在学校教书，女主角就大老远这样跑来了，
嗯，
哎，然后呢，这个小，这个、然后呢，这第一篇小说大约在这里结束，
啊是
啊，这个是我说，哎，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从这里呢，因为他后来是小说有一个非常跳跃式的结尾，我们只知道说后来呢结局怪怪的，因为通常这种连环式的小说哈，当他还有下一篇、嗯、还有下一篇的时候，第一篇的常常那个结尾常常只是下一篇的一个下篇的某一个伏笔，
是
好、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结尾，我们只知道说他跟那个男的情妇，不是这个权威女人哦，因为这个权威女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帮他做家事人而已，不是跟他上床的那个人。
嗯、
在这个结尾的时候，这篇第一篇结尾，我们知道他跟那个男人还有性行为那个女人，在将来变成好朋友了。
嗯，
好，这个变成好朋友的过程呢，事实上是这三篇完全都没有交代的，可是用透过暗示的方式，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好朋友。
这里头一定会有非常细腻的，就像你刚才一点一点为我们抽丝剥茧所显示的手法。
对，
这个手法不但是对我们这个写有兴趣写作的人可能是有帮助的，同时也对于想要去了解小说到底还有哪一些可能性的读者，也会有一些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Alice Monroe 的一部书 Runaway 出走是时报出版的，这本书里头有三个环环相扣的短篇小说，分别是 Chance 机遇、Soon 快了、还有 Silence 沉默。刚才我们先把这个引领起来的这个 Chance 这个机遇做了一些介绍，Joyce， 接下来是 Soon，
对，
快了，
这三篇小说里面哈，我那时候看第二篇的时候啊，我觉得看得最沉闷，因为我刚刚讲的第一篇机遇 Chance， 你会发现它中间有好几个有戏剧张力的场景，
是
啊，例如说换卫生棉那一段啊、而且刚好换卫生精血刚好又跟那个人的血刚好被误当成那个死去人的血，或者说呢那个跟男主角的邂逅，或者说在跟男主角的情妇邂逅，这都充满戏剧张力的那个很有情节驱动力的段落。可是呢那时候我看第二篇的时候啊，我会看到了中间刚好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小说怎么还不结束，怎么还不完这样子，因为我发现这个小说怎么都没有情节驱动力哈。可是呢看到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整篇小说感人的不得了、而且真正的意思就没有看到结尾，那真正的意思没有出现、而且看到真正的看到了这个第二篇的时候，懂了那个结尾的那个意思的时候，第三篇其实一开始我们几乎就已经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受不了这个妈妈了、因为第二篇用非常平淡的方式写出的这个女主角心里非常残忍的一面，所以我来讲这个第二篇的大意是什么，
他的叙事观点呢还是仍然
是还是朱丽叶本人，
还是朱丽叶，
就是说因为一定是这个，我说这种好的有意在言外的小说一定是那个本叙事观点本身必须很无知，所以一定是
他对自己的残忍是无知的，
他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因为你不要忘了这个小这个女主角有一直的给自己找
一个说法，
无意识说谎的习惯。虽然他非常
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
虽然他是知识分子，而且呢他也一副这个非常解放的样子，不介意别人怎么想他，他可以跟一个人那个不结婚生小孩，而且他还蛮骄傲的哈。可是呢事实上他是有一些关于这个自己如何无意识的伤害别人，他是完全不无知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篇的内容是什么哈，因为我说我那时候看的过程，我觉得天哪，为什么都什么情节驱动力都没有，到底这个小说往哪里发展呢、啊？可是我说看到结尾的时候，我震撼的不得了哈。
嗯，
这个小说呢，已经刚刚第一篇小说是1965年，是在这个女主角21岁的时候发生嘛哈，然后她邂逅的那个男主角哈。等到呢，这个小说的开始的时候呢，已经3年后了。这个时候呢，她已经怀了3个月的身孕，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看到怀孕了，我们并不知道说，哦，原她并没有跟那个对方结婚，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一开始她是先讲，Christmas 快要到了啊，她帮她爸爸妈妈的家，因为她是这个时候她在西岸，她爸妈在东岸哈，她要买一个礼物。来这个送给他爸爸妈妈啊，然后呢跟他一起买礼物人是谁呢，就是3年前他先生的情妇，
嗯
啊，就是在第一篇并没有出现，可是在对话里面有出现的，因为那个第一篇里面那个做家事的女人有讲说他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然后在第二篇一开始这个人就是我说他这是片段式的写法哈，因为我们一般人一定想说天哪，你怎么会跟你的这个伴侣的情妇变成好朋友嘞？
对，
哎，可是呢，爱丽丝梦露就选择不写这个事，
嗯，
完全不写这个事，
他就已经变成一个会引起人好奇的动机了，他就是个阅读动机啊。
哎，可是呢，我会说这个、他们为什么变成好朋友？到了第二篇到第三篇，他都是用暗示的方式来让我们理解的，而且他故意不写这么、这么事，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虽然变得好奇怪哈、我们会觉得好奇怪。好，先。他一开始先形容两个人去这个挑了一个礼物是要送给这个女主角的爸爸妈妈、那这个礼物呢是一幅复制画，爱丽丝·穆诺有把这幅画描述得非常详细，它是夏高尔的一幅画、
夏卡尔
的一幅画、然后呢在买好这个幅画，然后这幅画也被送回他爸爸妈妈的这个家的19个月之后呢，他抱着已经出生的 baby， 因为这个时候 baby 出生已经是baby 已经是3个月大了、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比买画那个时间已经晚了19个月。
嗯哼，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差不多1969年，他到东岸去啊，去回去他的老家看他爸爸妈妈啊。然后到了看他爸爸妈妈之后呢，我们看到情节就是说，哦，爸爸妈妈来接他的时候呢，已经多了一个带了一个人来了。
嗯，
这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是来帮他爸爸这个来处理。帮他们家助力照顾他妈妈的，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妈妈其实已经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很久
是
啊，然后是他爸爸照顾他，然后真的因为状况才 越来越差了，照顾不来了，所以呢雇请了一个20几岁的年轻女生来帮忙照顾她妈妈、啊，这个年轻女生已经住在他们家，而且跟他爸爸已经有了很紧密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很多第一篇有出现的主题在第二篇又出现的
是、
啊、
也就是说一个
生病的老婆
生病的妻子跟这一个
那这个关系有第三者、然后呢这个感觉是在照顾生病妻子的这个爸爸感觉精神上好像有点不可能已经不忠了哈、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主题马上在第二章又重复出现啊。然后呢在这个小说里面呢第二篇里面我们就发现从这个女主角呢跟爸爸妈妈互动啊，我们会发现说诶、例如说我们发现那幅画被放到阁楼去的。
也没有被重视。
哦，这个妈妈就马上跟女主角说啊，因为你爸爸会觉得不想让那个来照顾我那个人生气。
为什么那个人会对夏卡尔的话生气？
他会不要让他，因为这个爸爸妈妈的家是一种非常保守的、非常传统的小村。我们会看这个现代化人呢、会让人家觉得我们跟大家很不一样。而且这个妈妈会跟这个女儿说呢，不要忘了，你爸爸是你爸爸水平那么高，可是呢，他平时也是要在村里的人里面摆出一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跟别人有多么不同。
嗯
啊，因为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好了，又要低调的。
好，就我们发现这个女主角是其实有从她的家里面带出一个心里面明明高高在上 啊，就是有充满了知识的傲慢，可是呢，又刻意不希望让别人发现的这个性格，因为这个性格，我们在这个三篇小说里面也在这个女主角上面反复的出现哈。然后呢，我们有发现呢，在从这个女妈妈呢开始心脏病之后没多久，就是妈妈开始身体没那么好，精神也常常没那么好，家事也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女儿呢跟爸爸的这个关系是越来越紧密，而且因为女儿也是有这个有比较有那个知识的志向，然后爸爸又是一个中学老师，所以女儿跟爸爸是越来越有话讲，常常的把妈妈晾在一边，在这个小说里面这样的对话出现了好几次。
是
啊，可是呢，我这个时候很抱歉，我就要先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结尾哈、啊、的给我带来那么大的震撼哈、啊。这个结尾就是说，这个小说片名的顺快的哈、啊，事实上是这个妈妈呢跟这个女儿说，在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就是很难受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快了，我很快就会见到我女儿了，那在那个之后，这个小说已经接近结尾了嘛，哈，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呢就写一封信给她那个火车上邂逅那个伴侣，就是那个小孩的她的小孩的爸爸，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我妈妈身体就很不好啊，那我爸爸现在在怎么样啊？已经要创业了，因为本来他从小老师退休要准备要做一个事业第二春的，
是
啊，那这里多闷啊！然后呢，他再来他又跳下去，就跳了好几年，说好几年之后，事实上我们要到第三篇，我们才知道所谓的好几年之后是指那个伴侣。死掉之后、
啊、
他无意间发现那封信，才在想说，天哪，为什么这封信其隐瞒了那么多事情、
嗯
啊、然后呢那个结那个呢，而且在这个小说的结尾，这个女主角也有在思考，为什么她妈妈跟她讲那句话的时候，她竟然连一个 yes 都没有讲。
嗯，她为什么没有回应呢？
好，那我先讲哈，
就是说
我很
快了，
快了，
快了是这个妈妈期待见到女儿，而且女儿马上就要回来的意思，不是吗？
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妈妈身体已经妈妈身体已经很差了，
所以妈妈本来是这样说的。
妈妈说快了，我很快就会见到我女儿的。她、这个意思是关于永恒，
她要死了吗？
对，是一个关于永恒的想望，关于死亡只是暂时的别离啊、而且呢，这个快了，我很快就会见到我女儿的哈。他的意思其实还蛮丰富的，因为他是在死前几个月讲的啊。他想，这个妈妈是相信永恒的，为什么呢？相信永恒在这个小说里面很重要嘞，因为到了第三篇，女儿离开这个女主角，最重要原因就是你们的生活没有心灵面。啊，就是说，因为我在这个女主，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女主角是彻底的启蒙运动的产物，相信人是彻底的理性的动物的。
是
啊，你可以发现她的很多思索的方式哈、啊，虽然是伤害人的方式，其实她都有一种非常理性的脉络
啊，
非常正面思考又非常理性的脉络。
就是、对了，对人的这个是没有一种更高的或者说更纯粹的。
这个整个小说都在给我们呈现哈，一个当一个人再怎么正面思考，再怎么渴望这个知识，有这么崇高的追求，再怎么不计名利哈，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也会告诉我们，这个女主角的事业大起大落，这个女主角都没差，她只要有希腊罗马文学可以读就好了，可是她就是没有一个跟世界有一种心灵的结合的能力，就对别人的苦难没有
办法感受，
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同理的感受，所以呢，快了，我马上就会见到我女儿了。这个妈妈的意思是说，她相信永恒，她这个时候她不怕死亡了，死亡只是暂时的分离而已。第二，她渴望死后重建的是她女儿，不是她丈夫。意思说，这个妈妈没有像这小说里面的女儿想的那么笨。因为我们在去重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妈妈早就知道她的丈夫有
了新的女人，而且马上会结婚啊、因为这的确，这个妈妈过世之后，这个小说结尾有讲，两三年之内，她爸爸就会重新结婚，就会再婚了。
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这个台湾光复节，我们第二次来谈Alice Munro 的出走这一篇这个短篇集里边的三篇有机连结的这个各自独立却又相关的短篇小说，这三篇分别是机遇、快乐以及沉默。这三篇等一下 Joyce 我们已经讲了，算是今天算讲第二次，我们还会再讲一次，对不对？
下次，因为没有机会讲第三篇，因为我要说这三篇很神奇一点哈，因为这三篇几乎就是三种不同的短篇小说写法，
嗯，
哈，因为第一篇它有充满戏剧张力，我刚刚讲说它有月经的血啊，它有连续前后遇到两个男主角的这个戏剧张力点哈，第二篇完全没有戏剧张力。第二篇是集中写他回家跟他爸爸妈妈合住差不多几个礼拜的事情。第三篇的话已经不算是片段式的写法，因为第三篇一开始就把那个重点写出来了，他女儿离开他了。那再来就是说他用这个差不多一万字的篇幅来写他后来十年经历了哪些事情。所以我会说这三篇是不同的写法，虽然他写的是同一个观点，而且扣紧同一个人，而且呢三篇基本上有指向同一个答案，因为答案就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他是一个被自己的男人没有办法爱，也被自己的甚至女儿想要永远离开他，不想再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啊。所以就是整三篇有里面充满了各种暗示啊，所以女主角到头来是不知道的，可是读者是会知道的啊。然后我刚刚讲到第二篇哈，第二篇整篇我说他没有戏剧张力，可是到了结局快了。我马上就会见到我女儿了。妈妈是在病重的时候跟女儿讲这句话，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跟女儿在表达妈妈对女儿的感情的那一点，可是女儿那个时候只想到要把碗拿出去洗而已。我们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算说像我刚刚看的前面都看都觉得好沉闷啊，这个小说怎么那么闷啊，可是看到这里我也醒过来了，我知道这个小说的重点是这个女儿的残忍的，
是，
所以我回去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呢，我才发现他基本上可以说是用他马上让我想起卡夫卡的蜕变。我们知道蜕变虽然是人变成虫，可是你可以把那个变成虫解读成一个人变成一个病人不良于行，然后讲说他如何的对他的家人如何只是有感情，可是家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只是觉得他变成全家的累赘而已。
是，
基本上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妈妈就是这个角色。
是
啊，这个妈妈呢，开始从年轻开始没多久，有了心脏病。因为妈妈一开始也是老师，她开始有心脏病，开始在家里不能去上班之后呢，她失去跟她先生对话的那个能力，也失去跟小孩对话的能力。
是，
所以呢，小孩就变得跟爸爸越来越紧密。所以呢，小孩呢跟爸爸，甚至会爸爸会甚至来跟他讲说，就是说当着妈妈面前，他们父女之间开始养成了说悄悄话的习惯
啊。
到等到后来妈妈的耳朵也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差的时候呢，妈妈呢例如说在车子，因为这是一开始去车站接这个女儿回家的时候就马上出现的一个场景哈。妈妈跟爸爸说呢，诶，等一下我们经过冰淇淋店，我们来买冰淇淋吃好吗？爸爸就大声的跟妈妈说，家里冰箱还有冰淇淋，回去再吃就好了。然后呢马上就当着妈妈还在后面呢，他就跟小声的跟女儿说，绝对不可能给他吃冰淇淋，要不然他等一下又会怎么大闹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就发现，我们知道那个结尾是快的，我很快就会碰到我女儿，那女儿没有理他，我说那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残忍，女儿对妈妈的残忍的表示嘛。我们知道重点是这个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小说里面妈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表现对女儿的感情，可是被女儿跟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被女儿一而三，而且女儿跟这个爸爸是联合起来排挤他，这个场景在这个小说里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的。
是，
可是呢这个女主角也是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女主角没有看到的一面，因为我们知道女主角一回来呢，其实呢家里已经就多出了另外一个女人了，
就是照顾，看起来是照顾妈妈的，跟父亲又有一点点暧昧的。
对，而且呢这个女儿呢要跟父亲来回忆当年我还在家的时候我们常常一起做什么的时候呢，她会发现她爸爸都把话题带到这个新的女人这里。而且爸爸只要一讲到这个新的女人都讲得眉飞色舞，虽然那个女人呢也是他们家里是一个罪犯的家庭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女主角写信给她的那个伴侣的时候有给她这个女的形容成纳粹集中营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女管理员。可是呢这个爸爸对这个女的就是充满兴趣，所以你可以发现爸爸心里已经完全不在女儿身上。
你这样想又让我想起来你前边介绍的第一篇，也就是 Chance 里面，她也就是这个 Julia 女主角，她本身也扮演着她父亲身边的这个新女人的这个角色。
对，那这后来她这个角色又被别人取代了。
对，
在第一篇里面是她去取代别人， 可是呢，在第二篇里面，他被别人取代了，而且跟第一篇一样，有一个生病的女人，而且在第二篇，这个生病的女人还是他的亲生母亲，
嗯
啊，然后呢，同样的跟第一篇一样，也一样，他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竞争的对手，在这里面就是被他讲成纳粹集中营那位啊，然后呢，然后呢，当他们在争取权利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展现对厨房的各个摆设，跟对家里的各个摆设的知识。
这个看起来，他在控诉这个。他父亲的新欢的时候，恐怕也就是等于在控诉或者是吐露他自己，解剖他自己了。
嘿，而且呢，我会说呢，这个小说因为看到，因为呢，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妈妈在每次要跟女儿讲话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讲你爸爸长，你爸爸短。
嗯，
我们在看到中间的时候啊，我都以为说哇，可见这个妈妈很爱爸爸，崇拜爸爸，崇拜的不得了。我是看到那个结尾。快了，我跟我女儿快要相见了，我才知道那个真正的意思并不是他妈妈很爱爸爸爸、嗯、那个真正意思是说，这么多年以来，他妈妈跟他这个女儿已经完全没有共同的话题、
嗯、
唯一的共同话题就算他爸爸而已。嘿，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要跟他这个见，要跟他要跟他这个要跟女儿谈话的时候，不提他爸爸，他这个妈妈没有别的可以去碰触到他女儿的一个那个提话题的方式，
嗯，
啊，所以就我们就开始在回看这个小说，就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妈妈这个状况在家里的状况多么可怜。可是呢，这个时候我说爱丽丝梦露还有一个这个我说画龙点睛的、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小说差不多前面三分之二，我们就知道家里多了一个女人，是让这个女主角回来老家，女主角觉得家里已经变得不亲切嘛，因为多一个女人嘛。突然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她妈妈已经有一个访客，而且那个访客看起来跟她妈妈好得不得了。
嗯，
那个访客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后来一进来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牧师。
嗯、
哦，跟那个后来又跟第三篇有呼应哦，因为我们不要忘了那个。第三篇里面那个女儿是为了宗教经验而离开的，
是
哈，所以呢是那个牧师，而且这个牧师为什么跟他妈妈那么要好？因为这个牧师跟他妈妈一样，身上也是一个有长期病患的人，也是一个随时会晕倒人、哦，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他妈妈在家里的孤单，是因为在家里完全没有一个可以跟他同病相怜的人，他跟他的牧师建造一个同病相怜的关系啊、哦。可是呢，
可能哎，这个里面还包含了一种永恒渴望的关系，
是嘿。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再过一段时间，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才要为我们来介绍这三部曲小说的第三篇《沉默》。
嗯。